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要开始灵修创世纪。新年伊始，神让我们回到创世之初，有他特别的美意。在接下来的50天里，让我们一起来重温神的创造大功，从人类的诞生和堕落，以及以色列民族的最初历史，来看神永恒的旨意和救赎计划的开端。我们将穿越人类近3000年的历史，从亚当到挪亚，再到与神立约的以色列民族的世代先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每一段历史、每一个故事都在诉说着神的慈爱、公义和信实。在当今这个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混乱的时代，创世纪所揭示的真理是引导世人回归真道的明灯和盼望。创世纪是整本圣经，也是摩西五经的头一本书，作者是摩西，写作年代大约是公元前15世纪中叶。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的第一章，神用六天创造天地万物。第一到第二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第一节是基督信仰的根基，神是宇宙的创造者。被圣灵启示写下这句话的摩西，简短有力地宣告了一个事实：宇宙不是偶然形成的，而是神创造的。现代颇为流行的进化论，企图把宇宙说成是一个自发产生、无始无终、一切可由简到繁、由紊乱到有序、由低级到高级不断进化发展的一个封闭体系。实际上，进化论只是一种假说，一种没有被证实也无法用科学研究方法加以证实的假说。进化论的鼻祖达尔文在发表《物种起源》时，就面对几个极为严重的困难，其中之一是化石的难题。寒武纪生命大爆炸，也就是大量简单和复杂的生物同时出现在同一地质年代的化石岩层里，如中国云南的澄江化石群。还有就是过渡型生物的化石罕见。达尔文本人也承认化石的证据是最明显的反对我进化论的最大理由。但这些似乎并不妨碍无神论和进化论者在100多年来狂热的推崇。从根本上说，对宇宙和人类起源的探索已经是超越了物质的范畴，是处于更高的信仰的范畴。然而，只要人没有先入为主的偏见，创造论是唯一合理的选择。正如罗马书1章20节所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头两节中还有几个细节值得我们关注。第一，神在原文中是 Elohim， 即三个或以上的复数名词，揭示了三位一体的神是创造主。第二，从无到有的创造之初，宇宙和地球是处于空虚混沌的无序状态，适合人类居住和繁衍的环境尚未形成。第三，地球在被重整之前被水覆盖，被黑暗笼罩，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开始预备地球及生命的创造。神灵的工作在创造之初就开始了，目的是重整秩序和赐生命气息。诗篇104篇33节，你发出你的灵，他们便受造，你使地面更换为新。约伯记33章4节，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这两处经文见证了圣灵在旧约中的工作，圣灵在新约中的工作，这是重整更新信徒的灵命，使我们成圣完全。创世纪1章3到5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从第三节开始，摩西按照神所启示的次序记录了神如何用话语 在六天的时间里创造了世界和人类。摩西没有学过现代物理学，却说出了完全符合现代科学所发现的物质世界的基础和规律，令人叹为观止。首先是光的创造，光是一切物质和能量的源头，没有光，我们所知道的物质世界就没有存在的可能。爱因斯坦著名的智能方程 E 等于 M 乘以 C 平方，其中的常数 C 就是光速。光也是植物进行光合作用所必须的，是所有动物和人类赖以生存的植物链的基础。现代公认的大爆炸理论将宇宙的起源归于一个极高温的起点，也就是一个从无到有光芒四射的爆发事件。神晓谕摩西早在3000多年前，在本章的第三节就把大爆炸理论的实质说得一清二楚，要有光。从属灵的层面上看，光代表了耶稣基督，约翰福音1:9，那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照的，世界却不认识他。人若没有接受耶稣基督进入生命里，他的一生将是黑暗的。感谢神不仅为我们创造了世界的光，也才圣子耶稣来到世上拯救世人，成为我们生命的光，让我们不在黑暗中行。第二日，神用空气层将地球上的水上下分开。地面上的水和空气层都好理解，天上的水当如何理解呢？有一种解释是挺合理的，就是天空中水分充足的降雨云层。这对生活在西雅图的弟兄姊妹来说应该比较容易理解，天上的水就是让西雅图半年阴雨绵绵的厚云层。当初的地球气候条件可能是更潮湿，这从挪亚时代的大洪水可见一斑。第三日，神创造了地上所有的植物，特别强调了各从其类和植物繁衍的果核，说明神的创造是独具匠心的，互不混淆，并且一造出来就是成熟的个体，可以代代相传。第四日，神创造了日月星宿，让地球上的生物有成长的节律。17节，就把这些光摆列在天空，普照在地上。这些光主要是恒星和太阳系中的行星。这些星体的摆列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需要精心安排，包括它们离地球的远近，才能让地球上的生命得其利而不受其害。每当我们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时，我们也当想到神创造的奇妙和爱。第5日，神创造了水中的鱼和天空的飞鸟，也是各从其类，而且神赐福给他们生养众多。22节，神就赐福给这些说滋生繁多，充满海中的水，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第6日是神创造大功的高潮，先是地上的所有动物各从其类，然后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照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这里的多数代名词我们，再次说明神是三位一体的神。神的形象是指神的智慧、圣洁、公义、正直、慈爱、诚实、良善等属性，以及人具有与神沟通的能力，这些都是一切别的受造之物所没有的。因此人是地上最高的，也是神最宝贵的创造。造男造女明确地表明人类在被造之时就有性别的区别，今天一切企图混淆性别的言行都是违背神的，不管这些乱象有多么华丽的包装。第28节，神就赐福给他们，又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给人类的祝福和使命是很简单的，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治理 也就是征服人类所生存的土地和环境，以及管理所有的动物。遗憾的是，6000多年后的今天，人类在这几件神所吩咐的事上并没有做好。在许多发达国家，包括中国，人口的年增长率不到 1%， 有的甚至是负增长，如德国和日本。人类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已经造成许多不可逆转的后果，天灾人祸日益增多，使人束手无策，成了环境征服人类，而不是人征服环境。希伯来书的作者在2:7-8说出了人类的现状：你叫他们使天使微小一点，使他荣耀尊贵为冠冕，并将你手所造的都派他管理，叫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即叫万物都服他，就没有剩下一样不服他的，只是如今我们还不见万物都服他。第29节，神限定了人和动物的食物都在植物的范围之内。这里我们看到神最初的心意是让人与动物和平相处，没有流血和肉食的行为。然而人类犯罪堕落，遭大洪水的审判之后，神允许人食肉，这意味着起初乐园的丧失，因此必然需要借着弥赛亚流血再次创造乐园。以赛亚书11:6-9。最后1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有晚上有早上，是第6日。神之前只说好，因为前5日的工作是为预备人的创造，造了人之后才说甚好，因为人是神创造计划中的焦点，是神创造的高峰。具备神形象的人满足神创造的心意，神与人之间有爱的交通。人应当看重并持守自己在神计划中尊贵的地位，不可将自己降到没有灵性的动物的地步。一些把人看成是从低级动物进化而来的理论和想法，实际上是对神和人类本身的亵渎。弟兄姊妹，盼望今天的灵修能让我们再次审视我们的三观，也就是我们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我们所处的后现代是以个人至上为标志的，认为没有永恒不变和普世价值的东西，放弃了对终极真理的追求。无神论、进化论和不可知论正好迎合了个人至上的理念，因为承认神是造物主和永恒真理和价值的存在，人不可避免地要受到约束。创世纪1章清楚地告诉我们，世界和人类都是神创造的，人在受造物中享有极其尊贵的地位，因为有神的形象和样式。人的价值是神所赋予的，神称人类为圣号，所以人不必从别的受造之物中寻找价值，包括所拥有的财物和从别人而来的看法，无论褒贬。当你听到这篇 podcast 的时候，美国航空航天局 NASA 花费了$100亿和近20年时间研发的 James Webb 红外太空望远镜已经发射成功。韦伯将取代哈勃望远镜，去寻找从亘古的宇宙深处所发出的光。弟兄姊妹，读完创世纪1章，你就知道这是来自何处的光。这是神的创造之光，是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光。这光使万物有了存在的基础，这光也曾在2000多年前道成肉身，成为人的生命之光、慈爱和公义的光、永远的光。正如圣经的最后1章启示录22:5告诉我们的，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和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完直到永远。阿们。让我们一起来祷告。阿爸天父，感谢你奇妙的创造，赋予我们有你的形象和样式。主，我们相信我们的价值在于我们拥有天父的特性和他的赐福，我们可以不必再去世界中寻找我们的价值。主耶稣，谢谢你将我们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使我们恢复与父神美好的关系。圣灵，今天我们特别需要你来重整我们的生命，恢复我们起初被造时荣美的形象， 帮助我们在现今扭曲真理的时代中站立得稳，让人回归到神的面前，敬拜尊崇他。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谢谢您的收听，愿神赐你美好的一天。不论你在哪里，神的恩惠平安与你和你的家人同在。再见。